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谢佐仁，欢迎收听《基督徒看天下》。儿童书籍《哈利波特》热潮席卷全球，前四集在全球各地销售已经超过1亿本。那随着《哈利波特》第一集拍成电影上映之后，各地票房也几乎都一再的刷新。不过，《哈利波特》在全球受到热烈欢迎之际，也有一些基督教团体认为《哈利波特》是邪说异端，对儿童有不良的影响。那么到底哈利波特有什么魅力？它引人争议的地方在哪里呢？今天我们请到专攻大众传播的耶稣会延任级神父到节目中与听众朋友一起来谈一谈哈利波特。严神父您好。
哎，您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请问神父，您是不是看过哈利波特的小说或者电影啊？
我小说也看了一集啊，那个电影也看了，这第一集在台湾演嘛，所以也看过。
那您在这个看，不管是阅读小说或看电影的过程中，是不是觉得深受吸引，想一口气看完？
我自己感觉对小说没有那么迷我哈，因为它那个很细的描写，我觉得我反而嫌它有些啰嗦啊，或者是冗长啊，而且有很多的那个小的琐碎的事情，何必那么细的去描写嘛哈、
嗯。
可是我知道很多的朋友啊，看这个小说的时候，真的很有吸引力，一口气就从头到尾看完，而且好像享受嘛啊、哦，
意犹未尽
啊。我对那看电影比较喜欢呢、啊，看电影就是电影比较它段落一部分一段一段的中间，把那个小说的表达出来，蛮好的。
那以您大众传播的这个专业背景来看啊，哈利波特的魅力到底在哪里？
那个小说跟电影是不太一样啊。
Uh-huh.
小说方面是很明显的是靠那个文字表达嘛，文字传播。
嗯、
那小说它可是它要描写同样的描写角色啊，
嗯、
同样描写很多情景啊、
嗯，
很多情节啊，很多的内容嘛哈。可是是用文字的。比如说他那边讲什么九又四分之三月台。
对对对。
哇，那你有。就很好玩呢、啊，就怎么会月台不是第一月台、
第
二月台吗？
啊、
第三月台怎么跑到九个月台？九月台就九月台啊，我不九又四分之三呢？
八分之三，
他就一直形容，对不对？那很好玩，对不对？比如说那个这个魔法界啊，跟那个真人界魔法界的一个大决斗，对不对？像那个这个伏地魔后来败掉了、死掉了，还不能够让这个小孩子杀这个孩子哈、啊，这个孩子是个生命的奇迹嘛，哈利波特啊，他在他身上脸上留了那个。好像闪电的痕迹，对不对？只能做到这一步哈、啊，所以那个魔的力量不够大嘛，他只能在这个中间做这个生命的这个记号而已哈、啊。那个小孩现在是到了11岁了哈、啊，到了11岁可以入学了。那前面在电影中间那一场是说啊，他骑个摩托，好像那飞机的声音一样，咚，飞机降落，把那个小孩送到那个他那个姨妈还是什么那个虐待他的那个门口嘛哈、啊。这么一转就11年呢，那小说可以写很多很多描写这11年发生的事情嘛啊，然后后来这个因为这个魔跟那个不能够战胜这个孩子，那这个孩子就果然就流传很多嘛哈、啊，那在电影中间，所以他第一次到那个斜角巷里面那个哈利波特去的时候，他怎么人家都认识我都很有名啊，他不晓得已经这个魔法界都流传了，他的父母被杀了，可是他没有被杀，那为什么没有被杀？
他面成一个传奇人物，
传奇人物是因为。魔法碰不到他哈，那中间一定有很多奥妙，所以11岁到17岁这个成长的过程，感觉就蛮有意思的嘛。那小说都是用文字上一段细节，比如说刚才讲说，很多的猫头鹰要传信啊，
对呀、
啊，争相走报告是吧？报告这个、啊，这边有一个生命的奇迹啊，有这个小朋友啊，所以这个报告那就很精彩嘛。那中间那个要叫他入学，要发那个入学通知嘛啊，
对对对。
那小说里面又可以很细的去描写了，我讲魅力在哪？就那个小说可以很细的去描写。他给你描写，哎，他原来是在那个楼梯下面那个小橱柜里面，对不 对？后来又换了地方，后来又换了地方，可是每一次换的那个
住的
那个信的地址上面都换，虽然是第几什么路几号，可是下面是橱柜，下面到厨房，大面下呢，这小说就可以这么细的写嘛，这很好玩呢、啊，哇，观众就会读者就会说，哎，到底到哪又到哪又到哪，他、看看这信会不会送到啊？那电影中间这一段很快就描写过了，我们还不知道呢，他也没有写是在哪，对不对？后来只有两个地址嘛，第二次就到那个岛上了，
对
不对？你
熟
悉吗？就到那个岛上了，所以。小说是可以细节用文字很直描写，那看的人很过瘾的。他们说有点像中国的武侠小说、啊，
对，
因为善恶的比赛啊，什么各种的比赛啊，打斗啊，还有主要是有那所谓的小说中间叫做伏笔啊、悬疑啊、还有后来结果怎么样啊、好奇啊，就串起来说哇，有人就一连串下去。那他用字用的比那个想象力就很好玩啊。电影的魅力在哪？电影就是说你他看得到看不到， 什么叫看得到看不到？这是电影上我能不能拍下来啊？
嗯哼，
啊，那不是我写的文字哈、啊。
嗯哼，
完全不同的语言嘛，大众传播语言，尤其是电影声光哈、啊。刚才我说那个，他骑摩托车那个着陆的时候，好像是飞机降落一样的声音、
嗯，
所以实际上不是飞机降落嘛。那闪电啊，雷声啊，好、啊，那电影好玩就在这个有声音光，
嗯，
有色彩，
嗯、
有光影哈、啊
嗯，
然后有这个。啊，很有趣的动作，动作。那演员，这个电影里面很多很好玩的是服装道具哈、啊
嗯，嗯哼，
比如说那个叫什么球啊，
金探子，
哎，金探子啊，
嗯、
魁地奇啊、嗯，这些名字现在因为网络的关系哈、啊，年轻的观众、年轻的读者就对这些名字他就会很快的记下来、
嗯哼，
然后小朋友在家里面看小说就跟妈妈讲那个魁地奇如何如何，那小孩子、大人，我们的如果你看一般的大众传播的报纸。都不知道这叫什么，对不对？什么叫金探子嘛、
哎？那个光的那个扫把，光轮两千、
哎、啊，扫把光轮两千，那个扫把谁
的？光轮两千、
哎，那你看得到？
嗯，
看得到对不对？那你小说你只有想象，
嗯哼
啊。那我觉得看小说的魅力、想象力的，当然是跟个人有关系啊。如果你那个读者小的时候没有一点点美术的基础哈、啊，
嗯，
或者你对大自然的风景啊，
嗯、
或对你对幻想的境界哈、啊
嗯，
你没有一点图画的感觉，或者没有一点想象力的感觉，尤其我们讲大人哈、啊，大人就是非常的，我已经很清楚我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了，
很制度化，
制度化，现实的
很，
社会化的很，天天被自己生活忙得一塌糊涂哈、啊
嗯，
忙得一塌，他哪有就不会静下来进到这个想象的境界、
嗯？
可是你说像这种小说，比如说你可以老师拿来做作业哈、啊。
嗯
啊，我讲这个魅力延伸一点嘛哈，比如说他拿来做作业，
嗯，
你去绘画绘图，你可以发现每个小朋友画的都不一样，
嗯哼，
因为书的东西，如果他不看电影的话，他不一定要照那个电影的所表达的去走嘛，
嗯、
他照那个书来表达，那书里面每个画的都不一样，
嗯，
那个每个孩子的潜能啊，这个想象力是个潜能啊，幻想是个潜能，那个小说真的是我觉得很好，这个大的就让那个小孩子有这个发挥的一个余地哈，电影就是你看得到听得到。那很多东西看得到你啊，比如说我们常在广告上看的那个他那个魔术那个扫帚啊，
嗯，
好、
啊，
我们从小都晓得那个都晓得那个巫师一定有个扫帚可以飞吗、
嗯？
跟马一样可以骑，对不对？
嗯、
马一样可以骑，这是小说的文字，对不对？
嗯、
那你电影就是看那个扫帚、
嗯，
然后那个扫帚往那个腿上一夹就飞起来了，对不对？然后那个不是他们的上课的、
嗯、
那巫师要教他们说你要讲啊啊啊那个。
嗯
棒子会飞起来、
嗯、
那小朋友就很好奇在电影里面会不会飞啊、哎、电影的这个特殊效果啊、
嗯、
这些电脑的动画这些东西、
嗯、
就让它飞起来了那当然好玩啊可是电影就是问电视的电影的观众还有那个读者哈大人如果你没有一点点童心啊、
嗯、
你不会进到这个境界里面你看我越讲越高兴越讲越快乐对不对、
嗯、
你不会进到这个境界里面那当然这个东西就不吸引你所以魅力是在那个我们讲以电影的角度来讲，电影有很多类型啊，比如说古典的戏剧哈、啊
嗯，
那个戏剧改编什么《罗密欧朱丽叶》啊、
嗯，
悲剧啊，
嗯、
让你落泪，因为有移情作用嘛，
嗯、
会感动会高兴嘛哈、嗯。那有的那个小说呢，就是我讲传统的戏剧一种，另外一种写实的一种哈、
嗯，
写实的一种就让你觉得跟现实的生活很真实哈、啊
嗯，
真的好像他们讲的跟真的一模一样哈、啊
嗯，
男女的情感。最近我看大陆的电影啊，《我的父亲我的母亲》
嗯、
章子怡演的、啊
嗯，
那里面把那个少女。追那个男生啊那种纯情愿意一辈子伺候他愿意一辈子扶着他服务他哈、啊
嗯、
你小说跟文字讲现在嘴巴在讲这个叫理论嘛、
嗯、
对不对讲爱多伟大、
嗯、
爱怎么样的可是你去看到那个女孩子那个眼神像他文革的那段他回到家回到那个现实里面后来就没有来了哈、啊
嗯、
这个女孩子在那边等在那条路口上等等等后来观众会了解说为什么妈妈一定要儿子不是父亲走了妈妈回去说、
嗯
为什么一定要把棺材从县城抬回来这个时代不可能抬了你就货车运回来就好嘛、
嗯、
原来他妈妈等了这十几年吧上二十年因为爸爸在那条路上来的、
嗯、
后来那条路给他带回去啊这种里面那个情感这文字描写除非你的文字文学的底子很好可以描写、
嗯、
要不然就电影看到
嗯、
他就给你看得到那个妈妈就在那个路上走过来走过去走过来走过去找他那个法针哈、
嗯、
丢掉的法针找他那个破碎的碗哈、
嗯、
找那条路中间的痕迹所以最后那一趟要把棺材从抬回来那个感觉那当然就很好啊、
嗯、
因为结果抬回来之后是所有的学生抬的你真会感动因为他只要旁白电影的表达又有旁白、
嗯、
旁白就叙述说原来是请人抬要付钱嘛、
嗯、
几千块人民币都算好了说要满妈妈的心愿可是到最后抬的时候不必了为什么因为有的穿军服的有的穿西装的、
嗯、
有的穿好的都是爸爸的学生
嗯哼
从各地来的有的坐飞机来的有的南方来的有的北方来的、
嗯、
那个 文画面的那个丰富性，几句的描写啊，就可以把那个画面的丰富性，这是电影的魅力啊。
嗯哼，这个电视声光画面的小说文字描写不一样。
那个我刚说那个我的父亲母亲是进到那个大自然，刚才讲说让你感觉那个大地的那个美哈环境嘛哈，那这个哈利波特就给你完全进到一个想象的环境啊，
嗯，
比如说他们那个学院对不对，
嗯，
那个学院可不是一般的学院，虽然有大餐桌对不对，好像在一个孤岛，可是那个像个堡垒一样，
嗯，
对
对，
那个堡垒楼梯也会转，哇，那多好玩啊，对不对，好像在堡垒里面，那个，入学的时候你记得吗，他们分到哪个学院，分到哪个学院，
戴个帽子，
那个帽子，那个帽子会讲话对不对，好玩吧哈，那个帽子会讲话，然后分学院的时候帽子说我要选这个人如何如何，然后分到学，然后你一年级完了之后你也有那个小帽子，小巫师的帽子对不对，
嗯，
啊，这很好玩的，啊，然后那个整个的场景呢，我讲不叫写实了哈，
嗯，
刚才我说有点戏剧啊，有点写实啊，那这个叫科幻，科幻就是说给你想象力的变化，比如说他上面那个谁得奖那个旗子啪一下就换掉了，那实际上在电影中间只是剪接啊，
嗯，
啊，镜头重换嘛，
嗯，
或者电脑效果中间去用那电脑软体给他变这些效果出来啊，
嗯，
啊，比如说那个电影中间那个很好玩，用那个比例的做法哈，比如说那一头狗对不对，
嗯，
三个头，
对，
三个头占满那个画面，你想那个荧幕画面是那么大的比例哈，然后三个狗
吓人，
那当然吓人了，啊，那个
小孩子看了都会吓人，
还有一个地魔对不对，然后他再加上音响，那个狗砰一下扑出来，
声光
当然还把声光效果，
所以这是电影的这个
电影的魅力跟小说的魅力所在啊。
嗯，那像这个哈利波特原来它应该是算是儿童书籍，但是大人看也都非常喜欢啊，那这个能归类成儿童书籍吗，还是你
基本上是这个叫做科幻小说吧哈，或者奇幻小说哈，
嗯，
那奇幻小说一定也有大人读者吧，大人观众，
嗯，
或者小说，这个不限于小孩子了，我的了解哈，初中高中同学很喜欢看，
嗯，
大学生不怎么样，至少我的经验，我问那个大学生，大学生觉得那都是假的，
他觉得那
小孩子看的，哎，幼稚的哈。那你真正到大人的时候呢，他又觉得我可以休闲嘛哈，
嗯，
我可以把我小啊。有的人看的时候，大人看是什么道理呢？有的时候是这样，他看的时候会觉得，哎呀，我回到我儿时的情况，
嗯，
我小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我妈妈跟我说有一个什么魔法石啊，
嗯，
我有一个那个隐身的衣服啊，哇，好好玩啊！
哇，
天啊，
谁都看不见，
哎，
多好！
哎，我可以躲起来，对，我做坏事你也看不到，对不对？我的坏事你也看不到，我可以隐藏起来，我爱到什么地方去就去什么地方，这些东西在大人的真实世界里面没有，
那是不可能，
不可能。可在那个孩子的世界里面就很好玩，因为孩子他还没有碰到这现实世界的恐怖，
嗯，
啊，这里面会碰到现实世界的恶跟善的斗争，后来到死亡这一类的，
嗯，
这些作者的，那后来我们再聊嘛。可是前面这个是很明显，就进到小孩子那个幻想嘛，
嗯，
进到想象力嘛，啊。
对，很多大人可能一天到晚
很多大人
生活绑住，生活忙，
然后他那个文字的描写可以引导他，
嗯，
进到那个想象当中，
嗯，
我问过比如说他觉得像武侠小说一样，他很想知道到底谁输谁赢啊，
对，
哎，他想知道到底那个探险又怎么样结果啊，只要有这些引导，而且一段一段的他就跟他下去，
嗯，
啊，把他那个童心唤起来，把他那个啊在自私的生活哈，
嗯，
现实的繁忙啊，
嗯，
当中有一块休闲调整，
嗯嗯，
这很美哈。
嗯，那什么你觉得在这个哈利波特这本书它主要讲的是魔法，它在这个神奇的魔法背后它是不是还有独特的地方，有什么引人深思的这些哲理呢？
我自己看呢，包括那个魔戒跟这个好像作者讲出来的，
嗯，
它只是最深的动机是让孩子们有一个
娱乐
休闲的东西，
嗯，
那这个不能忽视哈，
嗯，
我自己很赞叹，也许我们从小生活的环境啊对于那个正当的娱乐没有那么强调，
嗯，
可能是穷苦的环境啊，以前五十年前，
嗯，
穷苦的环境，那你正当的娱乐是多么重要哈，
嗯，
所谓的意思就是说一个人的愉快的心情哈，
嗯，
人不愉快他怎么做事情嘛，对不对，那正当的娱乐让一个人愉快啊，不要贪嘛哈，不要说过多哈，
嗯，
那正当的娱乐是非常重要，所以我非常强调正当娱乐，我说那个大众娱乐场所，比如说以大家都知道的美国的迪士尼乐园啊，那你玩一两天下来孩子多高兴啊，大人也可以轻松嘛哈，或者是这种叫正当娱乐，好好看那个海豚表演啊，好好看那个鲸鱼表演啊，这些娱乐我想现在在台湾也是一样哈，就周休二日，你可以看看那个动物园里面一个什么企鹅国王如何如何，一个什么什么，这个都是很吸引人哈，除了艺文，这个社会开放的社会，民主的社会，除了艺文的活动啊，除了知识的各种的发展以外，这种正当的娱乐是当然重要哈，所以我的感觉基本上它不是强调那个什么人生的意义啊，或者人生的某种哲理啊，可是它又放了一点， 比如说善良的人才能看那个叫做意若思境。
嗯，为什么
意若思？就是你的思想、你内心的愿望会给你实现，你又看得到，只有善人可以这样子。他昨天讲他看到他的父母啊、父母对
他
的爱、
没有看过他
啊，所以那个父母的感动那种感动。最后的时候那个谁送他一本那个会动的那个相片手册，你记得吗？走的时候他落泪，他觉得跟他文人之间心灵哈，你看他跟他两个眼神的对谈，就好像他都了解他。那个是面恶心善的那个通知，那个叫什么席格是吧？那个叫通知他的入学啊，又管
那个
大
巨人，
大巨人胡子啊造型啊，那
看起来很凶恶，
看起来
可是面恶心善，
心灵而且是正义的啊，帮他们去找秘密资料什么的啊，藏着那个他的那个表情说话都是好像有秘密动机在里面，可实际上是心很善良，而且非常珍惜这个宝贝。因为我们天主教的语言来说哈，我们每个人在天主面前都是一个宝贝，独特的，独一无二的哈。那这里面一直表达这个孩子是一个非常的宝贝，在他们那个行，在那个魔法界也是宝贝，在他们自己生命他也是宝贝。可是这个宝贝你看在现实的生活中间被打压，这里面是有哲理哈，他打压的很厉害。小说里面把他们的那个打压打的描写的更多，又形容他的个性瘦瘦小小，对不对？
对。
可是在电影里面这个哈利波特蛮可爱的，对不
对？
对
啊，
甜甜的
对小可爱、
这个是电影跟小说不一样，对不对？小说你可以写他越瘦越可怜越怎么样，
对啊，被他姨父、
小姨父的虐待已经不知道了。这里面很明显的是他讨喜的，因为电影的观众你给我一个太瘦太难看的我就不想看了，就没有好看的，对不对？他中间那两个伙伴刚好配得很好，对不对？一个是就是那种认命型啊，怪怪牌啊，那个女孩就是另外一个型，对不对？所以你看那个造型的设计刚好回答这些东西哈，所以哲理是有些了哈，让你感觉到哦是真正的善良的。还有他讲那个当那个佛地魔变成灰的时候，从那个教室上死掉的时候，灰的时候，最后的那个他们那个学院的院长跟他说，真正你靠的力量是你爸爸妈妈，尤其是妈妈对你的爱，爱的支持的力量才是人生的那个最强的一个动机的来源啊，生命的动机来源，这个是很明显的正面的。可是这个电影我说了，老实说他娱乐为主，想象力为主，幻想为主，好玩哈，让有个快乐的感觉，也碰触到成人社会，可是不是不要去在里面去，那个意义是另外一种说法哈，所谓的意义啊、哲理啊是另外一个，但是基本上我觉得是正面的。
可是在这个哈利波特这里头哈，也有一些就是善恶的决斗啊，也有死亡，也有血腥暴力，这对小孩会不会造成这个？
我看的电影的我看电影的第一集哈。那个确实是这个事情，比如说他们进到那个黑的那个比密室啊，
密室
里面啊，还有面临那个大地怪哈，
嗯，
可是那个大地怪设计是好玩的型，对不对？
嗯，
那个肚子好大好大，那个头好小好小，然后拿个大棒子被他一打就不是打的摔在地上吗？这个没有什么大的暴力嘛哈，那个震撼你的是那个什么下西洋棋啊，
对，
这
很暴力哦，
还好啦，
那
很暴力、啊。那暴力哈，我给你举几个例子嘛哈，比如说抢救雷恩大兵里面，抢救雷恩大兵里面，
那才真正血腥、
是不是叫血腥哈？抢救雷恩大兵里面，他让你五秒钟看一看那个开膛破肚的那个肠子飞出来，让你看看那个炸弹一炸把你那个手断掉。你看看很多的那个真正的暴力里面，沉默的羔羊，咬人呐、吸人呐、这个电影里面，他如果多了这些东西的话，那个电影的幽默跟娱乐的感觉会减少很多。我感觉他还没有放，有人说是第二集比较厉害一点，对不对？可是我看看他小孩子的惊吓跟恐怖是我们人生的自然你会碰到的，那你碰到这个时候怎么样给他安全感，怎么样让他感觉这个是虚假的，只是一个戏剧的效果而已哈，就不会受到影响。在我们真实的社会里面，这种所谓的暴力跟那个无论是言语的暴力、行为的暴力、血腥的东西是真的蛮多的，也是要小心了。但是可是基本上并不是这个电影里面还好了。
今天真的非常感谢这个延伸辅导节目中给我们做了这么精彩的这个讨论哦。节目时间就要到了，我们非常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那各位听众朋友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意见，欢迎来信批评指教。来信请寄台湾台北县新店邮政信箱4-118号。非常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星期同一时间再会。